第66集。
发现肿瘤第一时间就要切吗？我有个朋友经常出现腹痛、大便干燥的情况，有的时候大便不成形，偶尔还有大便中带血的症状，而且这些症状持续了很多年。有一次单位体检，他把情况讲给了体检医生，医生告诉他去消化科做结肠镜检查。一周后结果出来了，他被诊断为结肠癌。全家都急了，到处找人帮他安排手术。他打电话给我，想咨询患肿瘤后的营养补给问题。我问他，你准备什么时候手术？做多大的手术？在哪个医院做？因为手术前、手术后、康复期的营养方案是不同的，而且医院的级别以及医院的优劣势对康复也很重要。他说，3天前拿到检查结果，已经确诊了，明天就手术。他不能让肿瘤在身上多待一天。我说，你别着急，一般来讲，从细胞变异到出现肿瘤细胞，再到肿瘤细胞长大，整个过程需要10到30年，所以肿瘤在你身上已经好几年了，只不过这次让你发现了罢了。你应该啊，静下心来，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发生在你身上，你现在的营养状态是不是适合马上手术。你的术前化验单我还没有看到，不太了解你现在的营养状态是否可以迎接手术。你找的医院是消化科专长医院吗？这点很重要，你要找一个在治疗消化系统肿瘤方面很有特长的医院，找个经常做这方面手术的人。你再等几天，多做些准备。一听说让他再等几天，他又急了。不行，我睡不着，我要把肿瘤赶紧拿下来。我已经办了住院手续，明天就手术。手术后，还没等身体康复，他又立即去化疗。3个疗程下来，人变得虚弱无力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告诉他要停一停，先把自己养好，再进行下一步的化疗。他说，不行，我再坚持一下，挺过这段时间就好了。医生说我的肿瘤旁边的淋巴结已经有转移，这次化疗要把规定的流程做完，这样才能把残余的癌细胞都杀死。我说，你的身体这么虚弱，先养养自己，让抵抗力提升一些，即便带着肿瘤生存也没有关系，人与肿瘤可以共生很多年，你要做到的是一边养自己，一边经常监测肿瘤的发展趋势。但是他不同意。之后是一连串的化疗和放疗，1年半之后他走了，终年49岁。肿瘤细胞是自己身体中长出来的，不像细菌那样是从外界进入身体的。对于外界来的侵略分子，当我们自身的防御力量不足的时候，可以请外援、抗生素来临时帮助打仗。而肿瘤的发生是自己体内的细胞变异及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结果，此时仅仅依靠药物的力量绝对是错误的选择。化疗是一把双刃剑，不管怎样，用抗生素去杀灭侵入身体中的有害细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。这种对某种坏分子进行有针对性的对抗的方法叫做对抗疗法。肿瘤的化疗就属于这种对抗疗法。抗癌药种类繁多，按其作用机理分为4类。影响核酸合成类，如氟尿嘧啶、甲氨蝶啶、羟基尿、舒基嘌呤和阿糖胞苷等；影响蛋白质合成类，如长春新碱、门冬酰胺酶等。直接破坏 DNA 类，如氮芥、白硝胺、铂来霉素、撕裂霉素、正丙胺和环磷酰胺等。嵌入 DNA 中干扰模板作用类，如阿霉素、普卡霉素、米托瓜棕、柔红霉素等。 看看这些药物的作用机理，我们就知道了。这是用药物来影响细胞的形成和成熟过程，通过药物影响核酸合成、蛋白质合成，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扩散。那么，请问你自己的其他细胞难道不要核苷酸合成，不要蛋白质合成？药物直接破坏 DNA 或者嵌入 DNA 中干扰模板作用。请问目前世界的科技水平能达到抗癌药物准确无误地切入癌细胞的 DNA 模板中，而不影响其他正常细胞的 DNA 模板吗？我不是说抗癌药一点用没有，只是想说很多患者对药物功效的想象与它的现实作用有很大差距。肿瘤是怎么形成的？咱们再回顾一下前面说过的。由于多种不良的环境因素在身体中长期作用，造成细胞的 DNA 编码错误，其中某一个细胞出现了失控，不断地复制自己成为肿瘤。这个过程中，你自己的免疫系统没有很好地执行对内稳定的功能，防御系统形同虚设，身体中的武装警察部队没有战斗力。现在发现了肿瘤，如果这些不良刺激依然存在，身体的免疫力依然很低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又是手术又是化疗再加放疗，身体内部环境会大乱。本来肿瘤的发生就与免疫逃逸有关，现在赶紧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可是几乎所有的化疗患者都面临白细胞减少的问题。白细胞是我们体内的战士，如果他们不断地被杀死，那么人体的免疫能力会怎样？之后的结局不言而喻，癌细胞产生的变异更多，更为猖獗，而身体免疫系统没有力量去剿灭它们。结果是肿瘤还在，人没了。用营养重建免疫力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个时候免疫力还能恢复吗？讲一个故事吧。我们医院的临床营养科医疗团队由临床医生、护士和营养师组成，其中有一位博士从心内科调到我们临床营养科。他刚到我们科三个月，有一天心事重重地来上班。原来啊，他母亲得了肿瘤。他妈妈50多岁，东北人，有一阵儿经常肚子疼。他从东北来到北京，想检查一下身体，顺便看看外孙子。检查的结果让他很难过，是卵巢肿瘤晚期，腹腔里已经有多处转移灶。腹痛是因为肿瘤压迫了肠管，造成不全梗阻所致。此时只能是手术，不可能把肿瘤全部除掉，切掉了一段被肿瘤细胞压迫坏死的肠道，然后把前后两端肠管接起来。我们科室的医生、护士、营养师都跑到病房去看望他的母亲。患者很瘦，脸色白白的，一副贫血的面容。好在他天性乐观，心态很好。我们一起商量了一下，确定了后面的营养治疗思路。第一，让患者肠道的伤口尽快长好，充分利用肠道的功能。第二，当患者的营养状态好转之后去化疗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营养状态上不去，就先暂停化疗。在大家的指导鼓励之下，这位博士的母亲努力补充营养，恢复得非常好，在身体各项指标基本正常的情况下，完成了全部化疗过程。现在已经是手术后的第6个年头了，这位患者还活着，而且很健康，每天家里家外的忙。那究竟如何进行营养支持或治疗呢？